那么你要这见经的时候就应该是叫做悟了。那么如同一个手啊，拿一个东西，手伸到物体的上边，叫你所见到的。那么你所看到我的见经，你比如说我看见你的本性，你看见我的本性，都无形象，无形象才能够合在一起，有形象的就不会一样的了。就是我不见是何不见我不见之处，就是你也当见我不见之处。那么现在我不见物的时候，你何以不能见我不见之体，在于何处啊？在于何处？那我现在不用见经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看见我的体？这句话就是好像文字上很咬嘴啊，实际就是见经是无形象的啊，那么不能相对，我的见经跟你的见经，我的性跟你的性啊，说大地一体的意思。要见不见自焉，非彼不见之相。倘要是能够见到我收视不见之处，自然是我能不见之见体，非彼所不见之物相。那么就是我不见，我不见，你不见，这个不关于物，不关于物，是属于见。要不见我不见之地，你要不能够见到我不看见的地方，自然不是物了。这个文字我们不要在它这个详细再解释，就是物与物是互相差别的，见与见是不差别的。你看见我的见，我看见你的见，性与见就是性，性是一致的，物是不同的。云何非汝？那么这是第一解文呢，见既然是物，那么物应该可以见的破之，见既然不是物，那么你就不能破它了。说云何非汝真性呢？又在如今见物之事，那又一个道理，说见要是物，物已当是见，那么你现在看见物的时候，如既见物，你既然看见物了，物也应该看见你呀。这是第二节说明啊，见既然是物嘛，物也能够见来破之，这物与物不能破，见与物啊，是两个形象，体性纷杂。如果这样子啊，有情的见性啊，无情的物体不是乱了吗？有情的见性是一致的，无情的物体不同的。说体性，如果这样子你把见性当作物了，或者把物当作见性了，不对的。说体性纷杂了，再如于我，那么果然是这样子的。那么你与我呀，有情的世间呢，并诸气世间呢，诸世间就是一报世间呢，不成难立。有情不叫做有情了，无情不叫做有情的，混杂了。物能见吗？那么物就属于有情了，那么在有情跟无情不是乱了吗？说不成难立了。我难要汝见时，是汝非我。倘要是你见到物见我的时候，一定是你见而不是我见，是你见到而不是我见。这句话见性周遍，那么你能够看见水陆飞行啊，这都是属于你的见性，是周遍，所以是非汝而随。能见的总不属于物，也不属于我，那这个真性不是你，又是哪一个呢？云何自疑汝之真性？那么你何必自己怀疑你的真性是什么样的？真性就是与物体不同，简单一句话，物是差别的，真性不差别的。你不要拿见性当作物，拿见性当作物啊，那就是被迫了。见性不是物，能见的不是物，所以它不会被迫的。是性如不真，取我求实。 雌性呢本来是你，反过来不敢认以为真，而取我的话来求证真实，那你不是骑马找马吗？说性如不真，这个性是你的，你自己不认识，见经是你的，你不认识，你拿它当成外物了。所以你这个上面所问的就是这个什么叫做真性啊？那么说真性者与物体呀、不相应，物体可以生灭的，真性不生灭的。你自己呀你不认识，现在你还要问我呀，这个是好像是不应该的。今天要上供就讲到这里为止。
世尊，要此见性必我非愚，我以如来观世天王圣藏宝殿，居日月宫，此见周圆遍娑婆国，退归精舍之见切兰，清心护堂淡沾言福。世尊，此见如是，七体本来周遍一界，今在世中唯满一时，唯夫此见硕大微小，唯当强于夹令断绝，我皆不知事意所在，愿垂弘慈，唯我敷衍。第七段，这是第七番的显见无奈，显示我们这个见性啊是没有障碍的。如果说见性是个物质呢，就有障碍，就是见经了。我们再重复一遍，这个眼根对色尘中间生眼识，这个都不是见经。那么见经呢，就是在根尘识之外而主宰根尘识的，这是见经。所谓是见经不还，见经无奈。你比如说眼根对色尘，耳根对声尘，它只有一种作用，眼睛不能听声，耳朵不能见色，这个是一个单方面的功能。见经啊是圆融的，所以前面讲见经不还，你眼睛看东，见经并没有随这个眼睛的东方而消灭，所以它还可以看西，就是是见经不随物质而生灭，但是眼根耳根呢就随这个色声而转变了。所以这段文呢就显示见是没有障碍的，那么显示啊这个见经不是物体，不是物体，有物体就有障碍，不是物体就没有障碍。那么所以这个下边的文呢，所以佛陀用这个迷己为物，他认为窝难呢迷了自己的见经，为了物体了，不对了，说拿这个来责备他。说窝难白佛言世尊，窝难呢又禀白释迦牟尼佛讲了，成一尊世尊，要此见性必我非愚。说倘要是说这个见性啊本来是周遍的，必定啊是我的真性，而不是其他的物体。如果这样子讲的话，那么我与如来观天王圣藏宝殿，说我是这么的观，我想你佛也是这么观。观什么呢？观四大天王，他这个宝殿 殿成为圣葬者呢，他这个宝殿呢，藏了很多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庄严具。说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嘛，就是这个东南西北四部洲了。那么在须弥山的四方各一方啊，有一个天王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须弥山的南边须弥山的南边南瞻部洲啊，所以说四大天王圣葬宝殿，居日月宫，乃至于到这个日月宫，这个日宫啊，在佛经里讲是火摩尼宝藏所称，月宫呢是水摩尼宝藏所称。这个日宫是火了，这个热了，月亮嘛是水，所以是摩尼宝藏。这个摩尼宝藏没有拿现在的科学来，没办法，它这个是这个来断定是怎么一个情况。摩尼就是大，宝藏就是大珠子，大这个这个水晶珠啊，或者是火晶珠啊这一类的，那么就说是日宫啊有51由旬，月宫啊有49由旬，这么大。那么这是经里边这么讲了，现在已经是这个到了日宫去了，到了月宫了，到了这个月球里去了。总而言之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日月星辰呢，这个太多了。此见周圆，便娑婆国。就是我与同你的佛陀，大家看四天王的宝殿，居日月宫，乃至这个居月当个字字讲，不是住在日月宫啊，乃至到日月宫看见日月宫。我想四天王宝殿我们看不见，日月宫是看得见啊，所以这个太阳啊月亮我们都看得见了。这个居当个智字讲，道字讲啊，此见周圆。那么我们这个见性见经，就是见性是周遍而圆满，遍娑婆国可以呀，普遍达到娑婆世界。娑婆世界呢，也就是一世天下，南瞻部洲或者是南阎浮提，叫做娑婆世界。我们换句话说呢，娑婆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，娑婆世界就是三界，或者这样子讲。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的教主，他所教化的梵位呢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三千大千世界。三千大千世界就等于我们现在天文学里边讲的这个星际啊，那个星星啊、星球啊、这个云海这一类。娑婆两个字啊是印度话，翻到我们中国话叫做堪引，引力很强，引力很强啊。就是我们生长在这个世界上啊，讲苦作乐不谈，或者是讲乐作苦也不谈，总是在苦乐上啊他能够引得住，就堪受人间的苦与乐，就是堪引。退归经舍，我们看过四大天王宝殿，乃至于看到日月宫，同时啊我们这个再看娑婆国度。娑婆国度就是比日月宫还大了，比四天王还大了。四天王顶多在须弥山的中间呢，那么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不止一个须弥山呢。你比如说 一千个须弥山，一千个日月，这叫小千，小千世界。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，一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，所以讲三千个大千世界，这个范围很广。注意，这是虚空的境界，不是这个地居的境界，地居的境界绝不会有这么广。说是在这个须弥山顶啊，是地居，再往上就是空居，空啊，虚空是没有边际。那么，虚空没有边际，所以佛法也没有边际，有空就有佛，他的这个境界就跟虚空一样这么大。退归精舍，然后再回来，这是见经，不是自己回来，眼睛再往回看，看到精舍，精舍就是奇环精舍，奇数即孤独园，叫奇环精舍，现在都叫做精舍，你把我们叫自莲精舍。这个精舍两个字啊，舍就是房子了，精修的道场，舍就是道场。你比如自莲两个字，莲就是莲花，你看这莲花当然西方极乐世界，我的自相取向于西方叫做自莲，精修净土法门的这么一个道场。这个精舍呢叫奇数即孤独园啊，奇园精舍。我们现在常常有的法师住的房子叫什么精舍什么精舍，你比如我现在住那个小房子，我也起个名字叫做佛龙，佛就是佛陀的佛，龙啊就是耳刀旁高一个龙虎的龙。我没有叫精舍，因为我没有精修。佛龙呢就是天台宗的发源地，在天台山，天台山有一个山峰叫做佛龙峰，当初智者大师啊就在这个佛龙峰，就在这个峰啊，这个山峰啊，那么创这个天台宗，这叫做佛龙。那么有时候又叫做观宗别院啊，这个地方虽然小，名字很大啊，名字很响亮，吓人的啊。观宗别院的观宗，修观，以修观为宗旨，叫观宗。宗就是宗旨了，观就是修观呢、啊，叫观宗。以修观，由以修三子三观为宗旨，观宗。别院，怎么叫别院呢？因为这个天台宗的大本营啊，在宁波。他的根本道场在天台山，那么我这个是分出来的别院啊，叫做别院。各位知道啊，天台宗的根本道场在天台山，在浙江。那么他这个这个中兴的道场在宁波观宗寺，那么我这个又不是根本道场，又不是中兴道场啊，别院啊，那么我就是一脉相传的天台学人，所以叫观宗别院。有的问说这观宗别院是怎么讲啊，我顺便呢讲一讲佛龙这两个字啊。说退归精舍，只见切兰，切兰呢，你们要么说是关公叫做切兰菩萨。什么叫切兰呢？我们一般讲叫做寺庙叫做切兰，就是拥护切兰、保护切兰的，或者是大家的共修的道场叫做切兰。你比如我们自莲精舍也可以叫做切兰，当然它就是居士的道场啊， 不是以这个出家人做主的，那么做只能教经是还比较恰当一点。切兰嘛，一定是有这个法师来主持的。你比我们常常讲这个方丈啊，或者住持，这名词我跟你们分析分析啊。一个庙里只有一个方丈了，或者叫做住持，叫做堂头大和尚。方丈呢，那么他住的房子四方一丈，叫做方丈。根据他住的房子的大小而起名，叫做方丈。那么这个来源呢，是由这个维摩居士那里来的。维摩居士所住的房子很小，四方只有一丈嘛，所以是那么后来说这个方丈和尚就是等于维摩道场。现在的方丈可能不止一丈啊，现在方丈又是套房，又是客厅，又是书房，又是卧房，那恐怕是十丈也不止。真正的方丈寮只有一丈，但是法堂大。方丈这个方丈住的房子外边就是法堂，说法的堂，就等于我们这个里边，比如说是方丈住的，就方丈啊，外边是法堂，法堂大。那么法堂呢，就是全寺的僧众啊，都到法堂来听法，请方丈说法。方丈就是说法，带众办道的，领众办道的，不管油盐财。这是讲大丛林过去庙里的规矩，给你们听一听。方丈和尚啊，自带领大众讲法办道的啊。那么管油盐柴米呢，叫做监院当家。我们现在就当家了，当家是一个这个一种实话，寺庙里叫做监院。那么如果要管规矩的呢，叫做纠察，或者叫做升职，这是管这个啊。那么道家的这个男女二众呢，就是这个冠，关照的关呢，他念冠，比如说无量冠啊，无量佛那个无量冠啊。所以这个名称啊，我们要了解这个精舍，一看精舍一定是出家人的，而且是男众，女众没有叫精舍的。只见切兰，那么到精舍里只看见大众，在道场里边呢的大众，众人清心护堂啊，淡沾严肤。我们再往外看啊，这个门户或者是堂阁，这个堂呢好像在新的建筑好像就没有堂，老的建筑啊，就是这个我们在北方啊有四合院，不过这个话可能台湾人可能不太知道了。四合院就是上边呢上方三间，左方也三间，右方也三间，前边呢还有三间，中间就是大门。这个就中间呢那是个院子，叫四合院，叫北平很多的这种院子也很便宜。我记得北平那个四合院那个时候只有一条多金子就可以买得到的，现在在台湾的一条金子就不值钱了，一条金子才喝两万多块钱吧，好像是二十几万，是两万啊。那这个黄金也不值钱了，所以现在台湾的这个房地产已经不成个样子。我想将来反攻大陆的这个房地产不值钱，在台湾这房地产自有衰在这里。你在台湾盖了多少房子，你拿不走，也不值钱。回到大陆这房子还是便宜。因为过去的这个房地产这个价钱就是这样子， 我记得他们说一条金子可以买一个四合院，那就是三四十二间，三四四方嘛，四方都有。这个护堂呢，那就不是四合院，就是穿堂过。我们常常讲个九又穿堂过呀，就是两房一厅，就是堂，就是堂。我们好，这个可能台湾还有的了，两边是房子，中间呢是一个客厅，一个厅，这个厅堂。但占檐幅，那么在堂口你就外边看到房檐子，啊，房檐，檐就是房檐子了，看到这个房檐子，这是就说他这个眼睛所见的啊，在护堂里边呢就看见房檐子，啊，那么到经舍里边呢就看大家在那办道。如果是再普遍的看一下呢，可以看到娑婆世界，或者再看到日月宫，再看到四天王宝殿，这是讲他这个眼睛啊，那么所达到的境界。世尊，此见如是，其体本来周遍一界。我讲的这个见经啊，是这样子。那么见经的本体呀，它仅仅周遍一个地方，看着日月就看不到房子，你比如说看着东就看不到西呀，他这句话就这样的，周遍不错，只有一界，一界不能看十界，我看东边这西边就看不见了，啊，今在时中唯满一时。那么我现在呀，在房子里，我这个眼见经智能看到房子里，看着房子里边呢，倒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微乎此见，硕大微小。那么你说你这个我这个见经见性是周遍的，那么这么一讲不周遍的，是不是硕大微小了？把这个见经啊缩成小了呢？唯当墙与夹令断见，唯或者是墙壁把我这个见经给切断了，断绝了。他还认为这个见经是物质，是一个物体，他没有了解这个见经非物，不是物，不能当物来解释。当物来解释当然有障碍了，如果不是物就没有障碍。说我今不知事意所在，愿垂弘慈。我现在不了解这个道理，希望你慈悲发大慈悲为我敷衍，讲给我听。佛告我难，这下边佛陀讲，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所事业各属前尘，不应所言，见有殊数。比如方器中见方空，无分问入此方器中所见方空，为不定方，为不定方，要定方者别安元气，空应不圆，要不定者在方器中应无方空，如言不知事意所在，意性如是，云何为在？我乃要服欲令入无分无方圆，但出气方，空体无方，不应说言，更出虚空方向所在。要如汝问，入时之时所见令小，仰观日时其如管见其日面。要助强于能夹间断，传为小斗，宁无续计，事亦不然。佛陀的解释啊，那么第一段的讲法呢，就是显示这个大小内外呀，总属前尘，跟你这个见经没有关系。无论是大的境界、小的境界啊，所以一切世间大小内外，那么前面窝囊引证了很多的问题嘛，往空中看，往地下看，往房子里看啊， 无论是大的或者是小的，或者是在内还是在外，诸所事业，这个事业就可以当作境界来讲好了。各属前尘，都是属于尘境。前尘呢，就是所观的对象境界。这个不是见经，见经跟这个没有关系。不应说言见有殊硕，你不应当说这个见经啊，扩大或者是缩小。啊，不是，我看的小，我见经。